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7月3号，公元2014年8月28号，星期四。在今天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对圣观法师现状表达关注；寻找共同点，汉堡汉藏对话闭幕达成共识；又有一名西藏尼姑遭中共拘捕。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近日在德国汉堡与该国主流媒体负责人进行会面，谈到中国与西藏的人权状况时，就今年五月份遭中共当局关押的大陆圣观法师目前的状况表达了关注。下面请收听本台特派记者段云发自德国的报道。
达赖喇嘛尊者于8月22号抵达德国汉堡市，向7000多名德国民众阐释了慈悲与世俗道德，并教授了佛法。8月26号当天，达赖喇嘛尊者同10多位德国各大主流媒体的主编和专栏作家进行了会面，并回答了对方提出的各种问题。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秘书长才加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当天的见面会中，德国主流媒体的负责人提到了目前全球的局势、中共的状况、达赖喇嘛倡导的和平理念及生态环境、目前西藏与中国的人权状况等等。据介绍，当问到中国人权状况的时候，尊者指出非常关注刘晓波目前的情况，同时也特别强调非常关注今年五月份遭押的圣观法师目前的状况。才加解释说，
因为圣观法师达赖喇嘛在2011年的时候见过他，他来过印度，然后呢，跟达赖喇嘛见面以后，跟尊者留下了很深刻的影响。也就是说，这个圣观法师呢，他非常的开明，然后呢，他对宗教的议题呢非常的关注，所以呢，尊者他听到圣观法师被关押的时候呢，他记忆犹新，他觉得这个法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非常用心的这个上师。
据介绍，他在同尊者见面时强调了佛教领袖必须关注中国现有的诸多社会和人权问题。才加继续介绍说，
他跟达赖喇嘛提了这些以后，达赖喇嘛对他的这些言谈也好，对他的这种思想，对他的一些想法都记忆犹新，所以他这次在跟这些媒体的一些负责人见面的时候，他特别特别的强调，就是说圣观法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上师，一个 master， 然后他被中共关押，达赖喇嘛说他非常的关注这个事情，他也有一点担心，因为不知道他的状况会怎么样，所以这一次的这个谈话当中呢，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同时，秘书长才加也向本台总结了此次达赖喇嘛的访德行程，表示这次的访问非常圆满。
这次达赖喇嘛到德国的访问，主要是由德国的这个西藏之家，他们的邀请，以弘法为主了，所以这一次的这个访问呢也比较短，大概就是4天的时间。那第一天呢，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大型的这个对大众的一个演讲啊，下午一场跟上午一场。那上午呢主要是谈这个我们生活当中这个人类的这种价值，下午呢他谈这个内心的一种价值，然后其他3天呢主要是以弘法为主，所以呢这3天的行程基本上都是非常圆满。那参加的人数呢，一个大概7000-8000人左右，那这一次因为是非常非常单纯的一个访问，所以没有说特别的其他行程，只是有最后一天呢参加了这个德国支持西藏的一个团体，他们成立25周年的这么一个大型的活动。这一次的达赖喇嘛的访问行程呢就是大概这样。那最后一天要离开的时候啊，就是二十七 号的早上，他参加了这个在德国举行的这个汉藏一个会议，达赖喇嘛也发表了他的感想，所以27号的上午，达赖喇嘛尊者一行离开了这个汉堡，返回了印度。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德国汉堡市举行的第二届寻找共同点汉藏会议于今天圆满结束，会议达成了多项共识。与会者们强调，西藏问题并不仅仅是西藏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藏汉民族共同的命运。下面请收听本台特派记者端允发自德国的报道。
由藏人行政中央驻欧特别代表格桑坚赞与驻外华人事务联络官等共同举办的第二届寻找共同点汉藏会议于今天8月28号正式结束，并达成了多项共识。藏人行政中央驻台代表达瓦才仁在上午的讨论结束后宣读了此次寻找共同点汉藏对话汉堡会议共识。
在两天的讨论中，与会者根据不同的议题踊跃发言，并达成以下共识。因为大家都觉得如果应用太多的话，可能我们的这个会弄得很长，所以就代表性的我们就应用三位，然后后面是我们的共识。第一，我们没有按照一条两条，而是这样一行一行的。与会者支持藏人行政中央与中国政府的和谈努力，并高度评价汉藏民间的对话，这对汉藏民族的未来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一条。第二条，与会者认为汉藏对话不仅限于政治领域，还应该在宗教、文化、艺术等广泛的领域发挥积极的作用。第三条，与会者强调西藏问题不仅是西藏人的问题，它关系到汉藏民族共同的命运。第四条是，与会者对中国国内情势和民主人权领域的发展表达了关注。再后面是与会华人对中间道路表达了一致的认同和支持。最后一条是与会者认为寻找共同点的汉藏对话会议意义重大，希望未来每年都能召开，并为此组成汉藏人士共同参与的工作小组。
稍后与会华人强烈要求增加一项共识，即对藏人遭受的人权灾难以及中国的法治人权民主领域的倒退表示了深切的关注。而与会的汉人代表也就藏汉中间道路原则达成共识，以达赖喇嘛尊者创导的中间道路有助于汉藏民族和解，是汉藏两族互利双赢的途径；二，中间道路有助于藏民族和平非暴力的争取自由；三，中间道路有助于和平有序理性非暴力的实现中国民主转型；四，中国的民主化有助于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五，让中国同胞了解西藏问题的真相和中间道路非常重要，与会华人代表愿意为此做出努力。此次为期两天的讨论会分藏人的视角和看法、对汉藏问题历史和现状的评估以及前行之路和行动方案三个主题环节。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及驻欧特别代表格桑坚赞、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基曲央在昨天28号上午就首个环节分别发表了演说，而下午的对汉藏问题历史和现状评估主题则由华人作家廖天琪等进行了阐释。廖天琪就如何关心和促进汉藏民族间的交流提出了不少建议，包括华人朋友要去阅读一些有关西藏问题不带偏见色彩的资料著作，也建议与会的华人知识分子们通过书籍互联网将自己所知道的真相说出来，影响更多的华人。作家李江林则通过汇集整理到的数份珍贵资料内容，向大家介绍了中共从40-50年代至今对西藏所持政策的演变过程。中国维权律师滕彪就中国的政治变革发表了观点，他指出了藏人和汉人虽然同受中共的迫害，但是藏人的遭遇要更差，遭受的压迫也更大。他认为许多人坚信中国的民主化就可以解决西藏问题，但是实际情况可能更加复杂。在主讲人发表观点后， 有关藏人应该争取独立还是自治的问题，也在华人与会者中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有与会者提出，流亡藏人们在同中共沟通时，只存在争取中间道路的声音是不够的。
以台湾来讲，如果他跟国民党谈判，没有民进党这台独，他能够接受国民党的不独不统吗？以色列如果没有一个哈马集团存在，他会跟法塔组织去谈判吗？如果西藏的当权，他只是提出一个中间路线，没有一个选择性。
有华人与会者表达了对西藏自决权的支持。
西藏是西藏人民的西藏，就是要让他自决，我是坚决支持独立的。
而希望藏汉两个民族能够继续在一起生活下去的与会者也表明了观点。
我的想法就是说，既然我们两个民族已经生活了这么多年，那么能不能找个好办法，就是我们好好的再活下去，大家能够过在一起也不错，共同推动民主。
此外，在各界都对习近平上任后的一系列反腐行动进行正面评价，由此而对他可能着手改革抱以期望之际，律师滕彪则断言习近平根本没有宪政民主的思想。他说，
我和很多很多朋友都认为习近平绝对绝对不可能引导中国走向民主化。我们要看到习近平任内所抓的维权人士要五倍十倍于胡锦涛任内，还不包括维族和藏族。他的教育背景，从他的言论，从他公开的发言上来看，他也绝对没有宪政民主的思想，所以他也绝对不可能说这个集中的权力将来搞改革，这是没有可能性的。
今天上午，与会者就此次会议的第三节“前行之路”和行动方案中的两项主题，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对西藏未来的启示，以及加强与知识分子的交流，促进中间道路发展进行了讨论。在全体与会者与汉人与会者对此次会议分别制定了两份共识后，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吉曲央以及行政中央驻欧洲特别代表格桑坚赞先后发表了演说，对大家在促进藏汉交流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表达了感谢，也鼓励各方继续这种形式的交流。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安多国勒州甘德县尼姑根森拉姆于本周二遭到中共公安人员的拘捕，并对他住所进行搜查后没收了手机等。被捕尼姑根森拉姆在欧洲的一位亲人向本台表示，西藏尼姑根森拉姆一直住在甘德县多拉多卡寺，为当地孤儿和部分贫穷孩童教授藏语，也是一名格萨尔史诗说唱和表演艺人。消息人士表示，本周一25号，根森拉姆正在国勒州一家医院中守护一名病人时，接到甘德县公安人员的电话，要求他尽快到甘德县公安局领取从国外寄来的一盘光碟。于是根森拉姆在第二天，即8月26号上午9点，在他朋友的陪同下走到甘德县公安局后，对方声称根森拉姆有可能犯下大罪，要采取拘留措施，也有可能带到青海省等，并要求同伴藏人回家为根森拉姆准备食物等生活用品。消息人士继续表示，根森拉姆被传唤到县公安局后立即进行拘捕，关于从国外寄来光碟一事也是被编造的。随后公安人员对根森拉姆的住所进行搜查，并没收了他的手机等物品。据介绍，遭捕尼姑根森拉姆是西藏安多国勒州甘德县科曲乡人，从未涉及任何政治问题，因此家属担心他有可能被栽赃陷害。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丽。